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日记赢得足够多的选举人票，从而当选为第46任美国总统。那么，在美中关系全面转向的背景下，拜登未来是否将继续继承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引人注目。那么，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他任内的重要政治遗产。在他执政的4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接触转变为长期战略竞争。那么，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仅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双方在地缘战略、高科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冲突，使美中关系已经跌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那么，在政坛以及外交事务上有丰富经验的拜登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什么？他明年1月就职后将出台什么样的对华政策？那么美中关系能否迎来一个北京所期待的喘息的机会？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探讨。那么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先生，欢迎吴强博士。
您好，各位观众好，常平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欢迎常平先生。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吴强好。
好，我想首先来请教吴强博士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政治家，那么他应该说从政40多年啊，特别是在这个外交方面，而且在和这个中国的方面呀、啊。他跟这个中国有很多的打交道的经历，特别是跟习近平有很多这个打交道的经历，所以说，拜登应该说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北京方面目前对于这个拜登的一个基本判断会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虽然北京方面对拜登似乎并不陌生，有跟他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甚至。也有一些似乎我们听到一些传闻啊，他的家族或他儿子家族公司有跟中共的关联，跟中共有一些关联，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京对拜登并没有做好准备，北京对拜登的新的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没有做好准备，我相信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北京现在所谈的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大变局是实际上指的是北京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最主要的。当然首先是看在大选整个大选过程当中，北京都是期望川普能够连任，把川普连任当作北京最好的4年的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说把未来拜登政府当作4年喘息机会。但是川普政府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北京来说是相当意外的，北京投入了相当多，当然这也许对美国国内政治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重新走向团结拨乱反正的一个机会要开始，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就世界政治格局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北京拜登政府民主党的上台意味着终结了北京一直期望的这种强人政治的一个潮流，那这才是最关键的拜登胜选的一个意义，他开始重新鼓舞国际的全球的民主社会，从保卫民主开始逐渐的来对抗以中俄甚至是包括川普在内的这种世界强人政治的这种威权主义的一种潮流，我相信这是北京一直没有料到的这种转变，这种格局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这是最关键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北京出乎意料的一个选举结果。好的，
谢谢吴强先生的这个分析啊。那么常平先生就是。我也想听听您就是对于这个形势的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判断哈，就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拜登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就是在两个人啊，特朗普和这个拜登的第二场这个总统辩论的时候啊，他当时这个主持人是问到这个拜登那。对于美国来讲，哪个国家是最主要的一个敌人？他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他回答是俄罗斯，而他把中国呢是列为这个美国最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个好像是跟这个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立场和政策是有明显的这个差异的。那么对于拜登的这些表述，对中国的表述，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哎，谢谢您的提问。 这吴强先生刚才指出的这个大局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的问题呢是，拜登政府，将会对华采取什么政策，非常的不明朗。首先我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全部对华政策，但是至少有两点我认为它是明确的而且是正确的。第一，他否定过去政府的接触政策。第二，他区分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拜登的对华政策普遍舆论普遍认为他的这个转向啊并非特朗普政府的转向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在中共日益进犯的这个情况下的一种反思。但是这个具体政策是什么，右派或者右翼政府他有一些这个高调的说法，但是这个左翼政府目前看来有些很多方面是出现趋势，但是呢政策不明朗，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拜登在这些正式场合的重要表态也让人感到担忧。因为就单就这个表态而言，他几乎是对过去的这个中国取态的重复。不过我想澄清和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的看法不同。事实上过去的对华政策并非民主党一人所为，而是美国长期的对华政策。这个如果我们仅从六四开始说起的话，那去年七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血腥镇压之后是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就老布什政府，这个派人去和邓小平接触，可以说是错过了这个惩罚恶棍这个钳制中共的良好时机，也损害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卖了整个人类的良知，也造成了今天的这个后冷战时代的所谓后冷战时代的困境。然后是克林顿政府推动中国入世，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个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一接触政策，直到奥巴马政府这个后期。那么对，这奥巴马政府后期呢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了对对华政策的反思和改变，但是这一进程被特朗普政府终止了，他以另外的形式提出了这个对接触政策的否定和反思。那么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这个将会怎样的对华取态，过去的政治资历既是他的这个资源也是他的包袱，所以很多方面还要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长平先生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吴强先生，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当然这个事态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就是说截止至少是截止到这个美国东部时间这个11月9号，这个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政要啊都已经纷纷的向这个拜登祝贺他这个当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啊像上次那样，就是像那个特朗普当时当选的时候呢给他发出这个贺电。那么我记得当时习近平是在11月9号的时候啊发出的这个贺电，应该说也是很快的。但是这次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发出这样的一个贺电。那么如果说至少我就是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个舆论上或者是官媒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虽然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这可能大家都没有做好这个北京方案并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啊，但是有人确实是把这个拜登当选看成是一个这个重置美中关系的一个机会。那么为什么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习近平还没有向这个拜登祝贺胜选呢？
对的，我们要注意到，不仅习近平没有祝贺，普京政府似乎也在表明，要等到美国的法律程序确认之后，他才会祝贺，才会确认。那么，中俄现在似乎在扮演着一个他们来加冕的一个角色，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威权主义两个国家的元首，世界上最重要两个国家元首，现在他们在自己加冕，这是很有意思的，似乎表明一个世界格局，我们刚刚所谈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我相信是北京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相当被动的境地。你要是用绝望来形容，我觉得也并不过分。他并不是等待自己来加冕，而是一种相当的绝望。这种被动状态，恰恰是拜登政府到迄今为止没有做出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的一个说明的情况下。那么，换句话说，拜登在对华政策的这一方面，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态。那目前的表态是以强硬、是以价值观外交这样一些，包括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样一些话语来形容，但是并没有详细的展开，包括民主党的党纲也没有详细展开。所以这种情况下，很有趣的是，我相信拜登政府现在包括他的我们说预备团队，实际上是掌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动权。在这种主动权情况下，让北京现在能够做的，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其变。甚至实际上在过去一周的一个开票、投票、开票过程当中，北京的宣传攻势其实已经把美国的大选是抹黑为一个混乱的选举，抹黑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混乱选举，抹黑为一个民主的衰落。那么，基本的态势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大选的这么一个态度是。宣传这种利用这次大选来宣传美国民主衰落、混乱，造成这种混乱，甚至跟瘟疫一样的混乱这种情形，这种宣传需要已经超过了外交上的需要，这是很有趣的。外交现在已经似乎是在北京的这个对拜登政府的态度上面已经降为次要的地位，至少要观望，要等待一阵子。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政府对拜登迟迟不愿意祝贺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现在还是在一种亢奋的对美的一种抹黑式的宣传，而且这背后实际上是北京所陷入的一种深深的一种被动感，外交上的一种被动感的一个体现。好。
好的，谢谢。长平现在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拜登他胜选之后，或者说他在已经取得很大的这个优势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察人士或者是分析人士啊，特别是这个支持这个民主、人权、自由的这些活动人士，他们会很担心，就是担心这个拜登当选后，他可能会逆转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那么，至少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政策表述都不是很清晰。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说他是希望加强跟中国的这个接触和合作，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化这些个别的领域，而不是这个一味的就是进行这种竞争和这种对抗。那么，所以这个在中国被一部分人就解读为这会给中国中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重置，或者说一个缓和，给一个机会。那您认为这个拜登当选会不会让中共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认为，活动人士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不是拜登，本人或者拜登政府的，这个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左翼在，这个对华政策方面开始有了反思，但是呢，整体上都还没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这个。政策描述只有个案对个案的一些表态，所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说对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拜登本人，他在这个大选期间也对这个中国、中共以及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使用了许多负面的描述。甚至称他为这个恶棍。这个同时，正如我刚才指出，在这个对中国这个政策的反思，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而是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呢，中国政府对西方这个政策的改变，也不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的。而是从2008年奥运会 这是一个分界点。我把2008年称作中国梦的这个元年，就在那之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呢在所谓韬光养晦，在国内或明或暗的向老百姓承诺，就民主会有的，人权也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时间。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当时也是西方这个经历了金融危机，那时候北京的调子一下子就变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更好。所以2008年以后，中国舆论界多年流行的走向世界，这个与国际接轨淡出了，逐渐代之以中国这个拯救世界，这个中国领导人为人类指明方向，这样的一些描述。而且现在这个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是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变化，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PP。 这个政策呢，我认为被终止了是可惜的，但是我略微有些担忧的是，拜登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政策表态，比如说他会重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没有他会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是他没有提，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提这个 TPP。 我觉得所以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好，谢谢常平先生的分析。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吴翔博士啊，就是在您看来，就是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啊，他会和将来会跟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会有哪些区别呢？他到底会给北京继续施加压力，还是会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可能会给北京一定的这个喘息之机？因为在北京的解读来看，他认为他或许会认为在一些领域加强合作，那么就表示这个华盛顿可能会在这些领域有求于北京，从而使这个两国关系得到某种程度的这种缓和。那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态度。谈合作，谈这些东西，是有可能的。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首先要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就像常平刚才所说的，确实实际上是从2008年开始的，只不过美国的针对中国的扩张的反应是比较慢的。但是2008年是个转折点。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慢慢就朝野两党、美国精英就开始形成对华政策的一个共识，这共识要改变。那么在川普任内，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些共识已经很稳固，但是川普的过去4年的外交的表现基本上是对这些对华政策共识的一个打折扣，基本上是以拿这种共识做交易的筹码来做一种知识性的一种对华的一种对抗、一种紧张。通过这种对华关系的一种强调，实际上在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比如说来强化经济民族主义，来强化经济民族主义之下的他的新民粹主义的民众的选民的支持，获取更大的个人权利。那么中国恰恰也是在这种虚拟的强化的夸张的表演式的一种政治秀的一种中美关系的对抗下，也获取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一种相当表面的危机，但是中国因此而获得了习的权利继续得到巩固，同时修改了宪法，在2年前修改了宪法。所以过去的4年，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做出了已经是在往前走，在奥巴马的任内，其实行政系统还在继续往前推进，朝野共识都在走，但实际上打了相当多的折扣。我们现在看到共和党相当多的智库都在批评和反思这一点。那么拜登政府任内，我相信实际上还是要回到这么一个继续把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的一个基本的维度上。那这个基本维度拜登能够做的，目前所看到的所有迹象，他现在是以一个后发制人的一种方式来定对华政策。我相信很快在明年会有一个全面的纲领来出来。那这种全面纲领应该和拜登 对于内部政治的内政的一个首要要区分开来。这种内政我们知道他已经提出来了，要控制疫情，要解决就业问题，要实现经济复苏，然后要解决种族分裂等等等等。我们看到这些他四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这种情况下，很像什么，很像一个新兴政，就是罗斯福1933年上台的一个 New Deal， 他是一个 New Deal。 那么罗斯福的新政同时他也意味着我们知道要对抗，准备对抗希特勒在德国的在欧洲的霸权的扩张，那么这种进程是以10年来计的。那么拜登我相信各种迹象来判断，他也是 要为未来的4年、8年甚至12年，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哈里斯贺锦丽可能作为副总统将来在8年以后来竞选总统的这么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未来的12年的情形就跟33年之后的美国对欧洲和对日本，特别日美关系的情形会非常的相似，这是一种长期的奠基性的准备。那么未来4年拜登能够做的就是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框架性的工作，比如说在利用联合国改革联合国，当然重返气候协定等等等等，包括他所谈的价值观外交，要重新强调人权外交，新的人权外交，那么东诸如此类等等的一些，我们看基本上特别是在修补盟友关系，修补跨大西洋关系这些方面，拜登我相信他有相当多的保卫民主的，保卫世界民主的这么一些工作要做，这是和他的内政平行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他需要像罗斯福当年既有狐狸又有刺猬的这样一种狡猾来逐渐的展开，而不是说像川普这样子雷声大雨点小的，实际上对中国伤害很小，反而是通过中美贸易战达成了一个中美贸易协议这么一种事实上更有利于中国的，这更有利于中国喘息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相信拜登会回到1933年日美关系，回到罗斯福当时对待日本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当时日美关系是次于罗斯福对欧洲的关心。那么现在我们看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话，那么其实中国所获得的压力会空前的大，他没有喘息的可能。
好的，谢谢。那么长平先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吴强博士谈到这个贸易协议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该说特朗普总统任内他跟这个中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应该算是他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外交政绩啊。那现在这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或者说是评论也在猜测，就是拜登在就任以后会不会继续维持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没有取消的一些高关税，有没有可能这个美中会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谈判。那您认为这个维持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进行新的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长平先生？
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的确给北京造成一些麻烦，尤其是它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这个吴强刚才指出，我之前也写文章分析过，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的贸易战其实是帮助了这个习近平政府，帮助了习近平这个巩固权力。这个很多人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呢，对于双方的假设前提都是错误的。就人们关心中美双方谁能赢得这场战争，却没有细究赢什么。人们猜测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谁的决心更大，却没有人深思他们各自的决心是干什么啊？不是表面的各自都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两位领导人可能在这所谓他们的口号都差不多，一个是让美国更强大，一个是这个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背后都有这个各自的这个权力考量。这个很多人只看到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中修理中国，让中国政府难堪，却没有看到这并非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的选择，而是中国发展模式必然对国际秩序带来威胁，而且呢，这种威胁必然要 令国际社会做出回应的结果。在这种必然之中，特朗普对中国并非最苛责的态度，他并没有逼迫中国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变革，尽管他的内阁中，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认识到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但是就是通过贸易战呢，他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事实上，就算中国政府全部满足他提出的关税要求，也不大可能大规模的改变现有的贸易结构，也不会大规模的削减中国模式对这个国际社会的威胁。而且呢，在若干问题上，实际上习近平团队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是让他有些喘息的机会。就是首先中国经济它有自身的周期，它本身就是没有中文贸易战，它本身也进入调整期。对以前这个以经济高速发展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的这个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来说，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时逢其时，正好充当了这个替罪羊。
那我想最后请教一下吴强博士，就是您认为这个拜登这个担任总统后啊，这个美中继续这个脱钩的可能性会不会继续脱钩，还是说会有一定的这个转折，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相信很在目前全球化情况下，双方其实很难完全脱钩，尽管脱钩也许会一直是一个话题，就像我们现在谈的新冷战一直是个话题，但是拜登政府现在也都不谈脱钩，不谈新冷战，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会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或者换言之中国的威胁到底来自哪里。可能一方面它当然是对民主的威胁，对世界民主阵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似乎是在窃取了全球化，这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们看这次大选的最清晰的一个信号，就是拜登政府是在坚持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那么未来实际上是围绕全球化的相互穿透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日美关系，在1930年代日美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这么状况，只要诱使中国发生战争行动，避开这样一种经济的贸易的一种竞争，那么只要发生军事行动，那么中国就可能是陷入到失败的境地。这可能是美国未来长期新冷战不谈脱钩，只谈竞争，全面遏制，最后迫使中国或诱使中国发生战争行动而促使其失败主要一个策略。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吴强先生和常平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